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圣诞节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啊，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啊，圣经里头从头到末了都在讲到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从箴言来看耶稣基督。啊，请看箴言第八章14节到31节。箴言第八章14节到31节。这里的我就是耶稣基督，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好，我们来看8章14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啊，这里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说我有谋略，谋略 counsel， 英文他这个字可以指着劝导，啊，给人一个忠告，或者是协议、策划、计划。啊，主有谋略，还有这里提到主有真知识，啊，sound wisdom， 就是主有全备的智慧，他有正确的判断，还有主有聪明 insight， 他有真知灼见，他有领悟力，他有理解力，还有主有能力，他有力量，他有全能。那按着肉身说呢，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其实他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个整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他是从起初就有的神，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按着肉身而说，他降生在人间，他是大卫的后裔，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在以赛亚书那里11章提到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在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身上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来信靠耶稣，我们来得着耶稣，来追求耶稣，我们就会有谋略，有真知识，有聪明，有能力。其实我们人本来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从上帝领受，从耶稣基督领受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耶稣基督里头蕴藏着一切的智慧、谋略、知识、聪明、能力。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缺少智慧、谋略、知识、聪明、能力，我们就凭着信心向主求，主耶稣会慷慨的赐给我们。有一个基督徒叫塞门， 他为了争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司，他们在争一个行销专员，所以他为了争取这个职位，他就花许多时间写了一篇很精彩的讲稿，只要有时间呢，他就开始背诵，高声的背诵，他希望他的预备是非常的周全。到了面试当天呢，他就胸有成竹的进入会场，可是呢，他前一位应试的人，应征的人上台开讲之后，他整个人都傻住了，因为这个人竟然把他苦心所撰写的讲稿全部都背出来。仔细一看，那个人就是刚搬到他旁边的邻居，搬到他家旁边的邻居，因为他在家里在那里高声朗诵的时候，邻居就听见了，就把他的讲稿整个都记录下来，而且在当场背了出来。所以那个人讲完以后呢，哇，全场都给他热烈的鼓掌。这个时候塞门他真的是很难过，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他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低下头来向主耶稣求，求主给他智慧，好叫整个事情可以出现一个转圆的余地。好，轮到他要上台了，他就一面祷告，然后一面呢用一个很清晰充满信心的语气对在场的这个面试人员讲，他说呢，很好的口才跟演说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呢，一个出色的行销人员还必须要有过人的记忆力，所以接下来我要把上一位应试者所讲的内容全部复述一遍给在座的每个人听。哇，结果他就脱颖而出啊！他就是因为主耶稣当场给他智慧，对不对？当机立断，他所做的决定扭转了整个局面啊！所以不管你在工作上或者在生活当中，你遇见一些你实在觉得你力不能生的事，赶快跟主求，向主祷告，主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他一定会给你恩典。还有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第八章的15-16节，他提到帝王是借着主耶稣而得以坐在国位上的，所以每次遇见总统大选，基督徒都会祷告，因为他基督徒知道帝王是借着主耶稣而得以坐在国位上，上帝仍然在背后掌管一切，王子、首领、审判官都是借着主耶稣而掌权的。所以圣经上但以理书讲一句话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位赐给谁就赐给谁。箴言8:15说，君王借我定公平，这个公平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公平公义是耶稣基督的性格，主耶稣就是公平公义的万王之王。所以在箴言8:20刚刚提到说，主说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那些居高位的领袖，如果他行公平公义，合乎神的心意，那么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才会长久，要不然迟早神会把他换下来的。而那些行不义狡猾奸诈的人，他不一定在世会受到惩罚，但是总有一日他需要面对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真实的。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人他到底要不要行在这个公平公义的路当中，常常就是一个良心的选择，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一念之差，你要不要做一个公义公平的抉择。有一次吴勇长老，他是一个传道人，已经被主接去，吴勇长老的太太他去女子监狱带领聚会，那个女监的主任就跟他说，这里有个犯人被判死刑，他的罪是串通奸夫谋杀自己的丈夫。然后呢，他下到监牢以后就不讲话也不吃饭，整个人非常消沉啊。所以这个女监的主任就跟这个吴太太说，盼望你去牢里看看他。那你知道死囚跟普通犯人是不一样的，其他囚犯有时间可以出来，可以去做工，可以做体操，可是死囚没有这个自由，一直被关在里头，所以礼拜五的聚会他也不能够出来参加。 所以那天聚会完以后，这个吴师母就特地到牢房里头去看他。这个人叫陈秀英，看起来很可怜，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可是吴师母就是很有耐心，用爱心来对待他，安慰他，然后把福音传给他。后来呢，神就在他身上动工，他打开心门，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虽然他有错，但是他相信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他的罪。那因为他得着这个赦罪的平安，所以那个痛苦的样子就慢慢从他身上消失。所以吴师母真的很感谢主耶稣这样拯救他，做工在他身上。过了一个礼拜呢，他又去这个牢房看陈秀英。这个陈秀英一看见吴师母，就急忙把他手上拿一张纸放进口袋里，然后整个人很恐慌的样子。所以吴师母就知道他这张纸上面一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吴师母就坐在牢房里跟他谈话。他说，姊妹，既然已经信靠耶稣，接受耶稣，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已经离开这个黑暗，进入光明了。所以上帝的儿女是光明的儿女，不是黑暗的儿女。可是我刚刚进来看见你手上一张纸慌忙塞进口袋里，那是什么？这个陈秀英看见吴师母那么诚恳，他就把事实说出来。他说呢，这一张纸呢是一张口供，是上次出庭的时候他的男朋友递给他的，要他呢下一次出庭的时候就按照这张口供去讲说话。吴师母说，这不对啊，为什么要他要来替你预备口供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要诚实，基督徒就是要诚实，为什么要人为你预备一些话去答复法官呢？我们已经不是出于那个恶者，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把是说成不是，把不是说成是，那这个是出于恶者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所以这个陈秀英他一听他就明白，所以把东西就交给这个吴师母把他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在出庭的时候，这个法官就问他事情，他就一直的流泪，一直的流泪。那他那个男朋友也在场，那个时刻主做工，这个男人就天良发现，就自己供出实情来，把责任挑起来。所以这个陈秀英就变成死刑改判无罪。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上帝介入，整个事情翻转，这件事轰动了监狱。所以你看，如果你真心来投靠主，你愿意行公平公义，做一个诚实的人，你祷告神，主耶稣一定会救你。因为耶稣爱你爱到个地步，他甚至为你舍命，他连生命都愿意给你，他当然乐意帮助你，他会帮你摆平一切的。他上帝就拯救了他，而且为这个陈秀英伸冤。刚刚这个箴言八章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其实不是我们先来爱耶稣，是主耶稣先来寻找我们，他先来爱我们，对不对？他从荣耀的高天，他可以在那里享受荣华欢乐，他何必来到地上受苦？而他就是爱我们，他先来爱我们，先来寻找我们，然后用他十字架上那个舍命的大爱，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接过去，把我们的苦难接过去，把我们的痛苦忧伤全部都接过去，替我们承担。因为主耶稣的爱感动我们，我们才懂得来爱主，才愿意恳切的来寻求主，然后主就借着圣灵把他的大爱完全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更亲身来感受主的爱，经历主的爱，而且主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使我们可以寻见他。他说，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你要恳切的寻求主，要专心寻求主，主会叫我们尝到他爱的滋味，用他丰富的同在，丰盛的生命来充满我们，他用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身上可以结满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分享主公义 公平的性情，还有他那个尊荣的样式。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箴言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所以丰富是神赐给我们的，尊荣也是主赐给我们的，恒久的财并公义也是主赐给我们的。你知道主耶稣不只是赐给人天上恒久的财宝，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财宝就是神自己，他一切属天的产业神自己都是我们的，主的同在属于我们，他赐给我们，我们要非常宝贵主耶稣的同在。而主耶稣也赐给人地上的财宝，要叫人做好管家。所以刚刚箴言八章二十一节说，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西雅图那里有一个人叫约翰赫伯，他跟他的妻子呢住在一间非常非常漂亮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头。他房子里外的材质大多是玻璃，有上百件的玻璃制品装饰着这个闪闪发亮的房间，甚至连他的水槽、他的书架、他的壁炉都是玻璃做的。我们会觉得哇，那约翰一家人一定很担心这个玻璃被打破，可是不是的，他们很放心。他们邀请客人去他们家的时候，就任由客人在家里头各个房间呢很自由的穿梭。而这个约翰也是美国原住民艺术品的鉴赏家，他把他全部的收藏品呢都捐赠给这个 Seattle 的艺术博物馆。他说他的动机不是要储藏，而是要分享。他说我不是拥有者，我只是看顾者。他说我们不是主人，只是管家而已。所以我们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是要占有它、拥有它，神交在我们的手中，要叫我们做好管家，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东西。还有在八章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这里提到我、我、我。你知道在太初神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耶稣，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他从太初就有，他是亘古长存者，还没有世界深渊、大水、大山、小山、大地、田野之间，主耶稣就已经存在，而且他参与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个大功。所以上帝铺张穹苍、设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主耶稣就在旁边跟上帝同工。这里说日日为他所喜爱，在第三十节那里他说我在他那里为工师，主耶稣说他是工师，他参与这个创造的工程。他说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这个英文的这个钦定本圣经这样翻译说， I was daily his delight， 每一天我就是他的喜乐。主耶稣说每一天我就是上帝的喜乐。而你知道神儿女也是一样，那些信耶稣的神儿女每一天就是上帝的喜乐。上帝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看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会笑，每一天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喜乐。而我们也一样，我们被耶稣宝血所救赎的人，我们是上帝所宝爱的儿女，每一天我们就是上帝的喜乐，我们日日可以为上帝所喜乐。所以上帝爱我们，喜悦我们。新一本圣经把这个箴言八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三十到三十一节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那时我在他身边做工匠，耶稣在上帝的身边做工匠，每天都充满喜乐，时常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大地上欢笑，和世人一同喜乐。哎，我觉得这个翻译很棒。好，主耶稣每一天都充满喜乐，常常在上帝面前欢笑，在上帝所造的这个大地上欢笑，而且跟世人一同喜乐。所以这段话 证明耶稣多么喜悦大地和人被上帝创造。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喜乐的神，他在喜乐当中创造了宇宙万有，他很高兴上帝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他也要欢喜快乐的跟世人同住。所以主耶稣自己他每一天活在上帝面前，他充满了喜乐，他盼望世人也跟他一同欢乐。所以我们要选择每一天快快乐乐的在主面前过生活。你不需要等到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美满了，都完全了，或者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才能快乐。不需要，你不需要这样。喜乐是一种选择，你不需要等到每一个人都肯定你称赞你，你才能快乐。不，上帝希望你现在此时此刻就以神为乐。我有耶稣，我有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主耶稣就住在我里面，我以主的同在为乐。每一天我可以回到里面去饮于这个生命乐河的水。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我要活在你的面前，我要因着你的同在而欢喜快乐。每一天你这样做选择，所以我再说常常喜乐是一种选择。每天早上起床你可以选择喜乐，然后与主同在与主同行的享受今天一整天，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喜乐，早上起来就发怨言，然后就整天郁郁寡欢。决定权在于你，如果你决定让环境来左右你要不要喜乐，那你就会错失上帝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活。也许我们当中的人你正走在人生的低谷，或者你遇见极大的难处，你觉得你有很好的理由喜乐不起来。但是你要了解，你一直不快乐并不会让事情好转。你充满了那些负面消极的思想或频频的发怨言，也不会对事情有帮助。你可以选择信靠神，说我要靠主常常喜乐，我要靠主常常喜乐。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你不但心情会好转，你的信心也会让上帝能够做工在你生命当中。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停止为将来发愁，要停止为将来发愁。你在那里发愁说我奉耶稣的名字拒绝这个想法，我不要再这样想，主我感谢赞美你。停止为将来发愁，不要担忧事情的结果，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把事情交在主的手中，用感恩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虽然我们会因着工作上的需要，我们会定计划，我们会设目标，或者生活经济我们会规划预算安排进度，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不要一直活在未来，而是此刻我要与主同在，我要以主的同在为乐，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的满足，为我的快乐。如果有人常常太专注于未来，通常他会感到很挫折，因为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而那种不确定感就会增加我们的压力，而让人没有安全感。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是给你今天足够的恩典，所以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靠主的恩典去度过就好了，他并没有预先赐下明天的恩典，当明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恩典去过好明天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生活。如果你常常一直为明天忧虑，你这个人一定会被挫折跟失望所捆绑。所以你可以做选择，放弃这种心态，拒绝为明天忧虑，一次只管一天，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只管一天， One day at a time， 我今天从早到晚活在主面前就够了，有时间我就来选择亲近主，等候主，恳切地寻求主。我婆婆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发脾气，她也很能忍耐，不发怨言。她曾经大肠癌开刀，最近几年呢她的身体就是很虚弱这样子，可是她还是礼拜天来教会聚会。上次那个比利时的刘妈妈回来，她跟我讲，她说，哦，你婆婆笑得那么美，她笑得比我们都美啊，他常常他选择常常喜乐常常笑。 过去这个礼拜三晚上他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就去急诊。礼拜四一大早我跟曹牧师就去急诊室看他，他大概很不舒服，所以他皱着眉头。我就跟他说，妈妈，你如果觉得很不舒服你就祷告，你说主耶稣救我帮助我。哎，他真的就很听话，我知道他在祷告，我看见那眉头立刻就舒展了。然后过一会儿他有失忆症，过一会儿他又忘记了，又开始大概觉得痛，又开始皱眉头。我就再过去跟他讲，我说妈妈，你只要开口跟耶稣说，耶稣救我帮助我，他就立刻听话，然后眉头就舒展了。然后呢礼拜四这是礼拜四，礼拜五我要去看他，我跟曹牧师的妹妹弟弟都在那里，他跟我们讲话也在笑。然后我就说，妈妈我为你祷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被喜乐的灵充满，就一直笑，而且他不是微笑，他是笑出声音来，咯咯笑，一直在笑，笑出声音来。哎呀，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得胜者。他说你很难想象一个肾衰竭的病人怎么有办法在那里开心的笑，这是我今年所看过最大的神迹。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得胜者，在身体最虚弱，我知道他身上一定有痛的，可他还是在那里笑。那这是因为他平常就做要喜乐，要常常喜乐的选择，对不对？你看一个人这么多年信耶稣，他每天都在学习常常喜乐，到他生命的末了，你看见他仍然是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已经预备好了，不管主什么时候接他去，我知道他都是住在荣耀中，充满了喜乐和得胜。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军官，他这样讲，他说有一次呢，我独自飞行到那个海洋的上空，忽然看到远方有一团比黑暗更火焰的风暴迅速的朝我逼来。他说那个黑幕般的乌云好像闪电一般立刻笼罩，我知道无法赶在风雨来袭之前呢安全登陆。我就看看下面的海洋，看我是不是可以冲出云层然后浮行在海面上。可是问题是那个海洋已经掀出汹涌的波涛，我知道现在唯一可以做就是往上飞，我驾着飞机呢一直冲向高空，上升到1000英尺、2000英尺、2500英尺、3000英尺、5000英尺。他说呢那个暴风追上我，天空忽然去黑如夜，接着大雨倾盆而下，雪片纷飞，那个冰雹像子弹一样一直下落。他说我在4000英尺的高空上，我知道只有一条生路，继续往上高升，所以我就飞到6500英尺的高空上。忽然他说冲进一片那个阳光灿烂的天地，好，这是我前所未见的景象。他说乌云都在我的脚下，光彩夺目的穹苍生长在我的上空，他说看见那个荣光，我知道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就在高空上在那里赞美神，在乌云之上的高空我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真的处在这个黑暗当中，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往上飞，就是往上飞，就是来亲近神，来等候神。因为圣经上以赛亚告诉我们，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当你在地上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往上飞，就是来等候神，来亲近耶稣，让那个圣灵带着你往上飞，飞到那个晴朗的高空，在神的荣光里头自由的翱翔。亲近神、等候神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他不常亲近神、等候神，他很容易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免疫系统会变弱，他就容易遭感染或得病。如果你常常亲近神、等候神不一样，那个主的同在提升你，圣灵提升你，你可以因着主的同在而喜乐。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另一个翻译是这样翻译说，愉快的心深具疗效。他说愉快的心深具疗效，有治疗的功效。所以你看，现在的科学其实也一再验证圣经的真实性。他说如果你笑，那个笑的时候呢，会传达出一个讯息，联络你的全身，却让你整个人很舒服很畅快。那个研究说，当我们笑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化学成分会释放出来，让我们放松。所以好不好，你跟隔壁的人笑一笑。是，你笑一笑，你身上的免疫功能已经提升了。所以让我们下定决心，常常笑，凡事谢恩，我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再来看箴言第八章32节到36节。箴言第八章32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生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所以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在主耶稣的门口仰望主，亲近主，在主的门框旁边，在那里等候神，亲近神。你这样寻求神的面，你寻得神，你就寻得生命，寻得永恒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而且你会蒙耶和华的恩惠。而且一个人他懂得安静等候神，日日在主门口仰望，静下心来等候神，日日在主的门框旁边等候，他有这种习惯，他就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一些需要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那里求问主，因为他平常他懂得这样寻求神，静下心来，哎，主容易指示他，他明白主的心意，他就去听从去顺服。所以一个人谨守主的道，他在那里遵行主的道，谨守主的道，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有福的人。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你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仰望主，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在192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伍恩之姊妹，她在那个中国开设圣经夜校训练年轻的基督徒，然后她又在那个守贞堂侍奉，然后他们常常在那里祷告，求神赐下他所拣选的器皿来，好像神可以做荣耀复兴的工作在这个守贞堂。他说在1928年6月中，有一天他说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几乎听到好像主一个很清楚的声音跟他讲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请赵先生呢？那这个赵先生是他们在以往3年中他们所办的这个圣经夜校里头最好最用功最信实的一个学员，他从来没有缺席过，而且他又是一个很聪明警觉性很高的人。可是呢，他们一听到主的指示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请他，因为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已经加入基督徒的事工，都属于其他的基督教的机构了。可是主就好像提醒他说，你就还是去看一看他吧。所以第三天他们就去他教书的一个小学去看他，那个时候才发现他只能待在这个基督教的学校再待3天，他正在求神给他亮光，为着明年的工作在求问神，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了，所以他知道神真的要他来。好，这个赵弟兄参加这个守贞堂的工作之后，他很认真的在那里传福音。然后这个五姊妹他们1928年9月从美国度假回来以后，发现
那个整个聚会的情况都不同了。他们从美国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个守贞堂的聚会，他发现会有的人数增加。那这个赵弟兄不过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看见他的脸上蛮有荣光，他把自己隐藏在讲台后面，在那里一直祷告，他得着主的能力跟主的同在。然后他来聚会开始，他就带领大家唱诗歌，接着就释放很有能力的信息，很简单，很感人扎人的心。然后讲到以后，很多人就在来讲台前在那里祷告，有的人要寻求他的帮助。所以他们真的很感谢神，因为他们听从主的指示，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不但他们自己的教会蒙福，也把祝福带给许多其他的人。所以我再说，你顺服神，一明白主的心意，你就顺服，你一定会蒙福。听从神，仰望神，等候神的生活，是最有福气的生活。你知道主耶稣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你只要诚心打开你的心门，你会接待耶稣住在你的里面，那么主耶稣就会住在你的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你。那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愿意听话，你愿意听话，愿意顺从他，你可以按着恩膏的教训，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耶稣的里面。你常常读圣经，主耶稣最常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你应该要熟悉圣经，明白圣经，然后你一有空你就学习安静等候神，用信心注视耶稣，主耶稣渴望得着你的专注，所以你一有空你就用信心注视耶稣，用信心与主连结，你就全心全意要耶稣，单单要为耶稣而活，你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在意你孤单一人，因为有耶稣的同在就是天堂。有时候你一个人在家里，或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你就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同行。所以一个全心寻求主的人，他寻求主就得着生命，也得着他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再来看箴言第四章22到23节，请看箴言第四章22节到23节。箴言第四章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自己在心中所做的一切决定是需要跟神合作的。如果你得着他，这个他可以指着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前面20到20节提到，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你得着神的话语，你就吃进去，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这里他也可以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你追求耶稣，你得着耶稣，得着他的同在，你就得着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你生病不只是看医生吃药而已，这里告诉你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得医治，就是好好的追求耶稣，得到主耶稣自己，也好好吃神的话。曹牧师给我们开了14帖药，我们当中都有很多人都有，如果你没有你可以来跟我拿。曹牧师列出了每一天要吃3帖药，给你2个礼拜份的药，你每天吃神的药，读神的话，记神，牢记神的话在你心中，你就可以得着属天的生命与属天的医治。而当然在寻求医治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寻求生命之主耶稣基督自己过于医治本身，你要寻求医治的主过于寻求医治。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寻求病得医治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一方面也许他也借着医疗帮助，有的人也许没有，他在 寻求主的过程当中，他就得着痊愈。但是我也知道有的人没有，虽然他没有得着完全的医治，但是他懂得寻求主、仰望主，他的灵性得着极大的祝福。有一个姊妹，她被诊断出罹患血癌，需要立刻接受化疗。那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周前呢，她跟她的朋友讲，她说我很满意自己的生活，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他给我幸福的家庭、舒适的房子，还有刚出生的孙子。可是接下来，哇，她就发现她得了血癌。那当她要住院治疗的时候，她说：“主耶稣，我只求能够与你亲密的同在。”他说接下来七个月呢是接受治疗和被隔离的日子。他说这个就是神强迫我休息，神强迫我休息。他说不管我会不会完全痊愈，我知道这段期间神要我放慢脚步，要我更多的学习安静等候神。他说躺在病床上，他活在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计划当中，他说我在那里享受休闲时光。所以他这样讲，他说在生病的这段日子使我的生命变得更加美好，现在他的癌症得着缓解，他也回到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他常常会停下来，他安静等候神。他说我要像我在生病那段时间一样，要多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不要像过去那样一直陷在忙碌的里头。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的心，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知道什么叫做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就是让你的心不想别的，单单想着耶稣，聚焦于耶稣，让你的心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要常常保守你的心专注在耶稣身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新译本圣经这样翻译这句话，他说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所以这个生命的泉源是由你的心里面涌流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的心专注在耶稣身上，那么主耶稣的生命之泉就继续不断的涌流在你的全人全身，医治你的灵与魂与身体，医治你的整个人，更新变化你的灵魂体。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常常专注在耶稣身上，常常回到里面，从这个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样你的灵里头永不枯竭，你整个人会蒙福，因为得着他，得着耶稣，就得着生命，就得着医全体的良药，得着里面外面的祝福。有一个先生，他从小呢常常遭父亲酒后家暴的痛苦，所以他一直想要离开家。后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26岁就结婚了。可是他是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而结婚，就这场婚姻因为两个人个性不合又以离婚收场。他也觉得对母亲觉得很愧疚，而且他要独自抚养两个小孩也觉得很受压，所以每天都借酒消愁，到最后连他经营的补习班都倒闭，失去一切经济的来源，还需要抚养两个孩子，所以他实在是到一个没有办法的地步。后来我朋友就带他来教会，他一进到教会就眼泪流个不停，他觉得聚会完他心中真的有平安，他发现他在外面找不到一处能够休息喘气的地方，而他来到教会，他来到神的怀抱，他就感受到那个温暖。从那以后他就常常来聚会，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生命的主宰，他感受到他成为神儿女的那种平安跟喜悦，而且他常常读圣经祷告，他觉得他里头真的有真真实实的喜乐平安。他每一天就是专心的寻求主，他发现得着主，他得着生命，得着力量，他重新开始这个补习班，他得着耶稣，他整个人就被更新。然后他常常为他补习班的学生还有自己的孩子向神祈祷， 就神真的让他看见祝福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学生成绩不断进步，每个学生不是在学校里头名列前茅，就是每一年成绩都很优越，全部的学生成绩都大幅进步。补习班原来只有50个学生，可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底下，他几个月内招生竟然多出原来的4倍，连他自己孩子的成绩都进步，而且在全校排名前10% 的资优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单单的爱耶稣，把耶稣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专心的追求耶稣，全心的渴慕主，诚心的顺服主，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你把耶稣摆第一，其他的祝福都会跟着来。曾经有一个女医师，她常常生病，但是呢，她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求问神为什么她会经常在那里生病，因为其实是她对于她的工作的态度有问题。可是她常常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她说主耶稣自己也常常在帮助人啊。可是你知道，主耶稣不希望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给自己过多的负荷，因此常常生病。后来呢，他跟灵性比较好的人协谈，谈话以后呢，他看出来其实呢，他会这样子卖力的在那里工作，是为了掩饰他童年的时候的一种感觉。因为在他童年，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我立足之地，所以为了逃避这个感觉，他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一直的努力奋斗，要有一个立足之地，所以他倾全力付出，甚至以效法耶稣为借口，毫无节制的投入他的工作。后来他接受这个辅导的建议，重新安排他生命的生活的那个优先次序，他愿意把渴慕耶稣、追求主摆第一，把他的工作服侍摆第二。他先保守他自己的心，来爱耶稣超过爱他的工作。我再说一遍，你要爱耶稣超过爱你的工作服侍。你在那里拼命努力工作、努力服侍，不等于爱耶稣。所以你要保守自己的心，爱耶稣过于爱你的工作。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生命的泉源也是由此而出的。所以这个女医师她调整她的整个生活的次序，弄对优先次序之后，她整个身体就渐渐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来看箴言第一章的20-23节，箴言第一章的20-23节，箴言20-23节，我们一起来读。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这个智慧也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一直在呼召人，一直在呼唤人悔改，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就是从自我转向神。要主耶稣充满了忍耐，他一直在等着我们愿意回来。他说呼喊呼喊，赶快你要离开其他一切，离开你的愚昧，离开你的愚顽，这些东西 你回转过来，你回转到我面前来，那么我就要把我的圣灵浇灌你。他要把他仁爱的灵浇过我们，要把他的喜乐的灵浇过我们，要把他的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灵多多的浇灌我们。所以主耶稣身上 真的有我们所可想的一切美善的福气，主耶稣身上真的有无限量的圣灵，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他用你的灵浇灌我们，他用他的灵厚厚的浇灌我们。昨天我们有等候聚会，这个等候聚会呢，来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说她已经信耶稣，她是别的教会，但她还没有受洗，因为她的先生反对。那你知道昨天我们这个等候聚会有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她说她就坐在那里，她就感受到主的同在，她说圣灵就浇灌她，她说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们两个小时等候聚会要结束了，她还不肯走，她还坐在那里，然后继续，我看她眼睛里头就是有泪，坐在那里不肯走，要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所以主耶稣的灵的浇灌是很真实的，你只要凭着信心、悔改的心、诚实的心来寻求主，主耶稣的灵一定要浇灌你。智慧的主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他今天就在聚会当中发出呼召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好不好，你今天回应说，主啊，我来了，我要接受你，我要领受你圣灵的浇灌，请你来做我一切的一切，求你把你的生命之灵浇灌我，把你生命之灵充满我。你今天可以领受前所未有的祝福，作为最美的圣诞礼物。